诗篇130篇第三节，主耶和华，你若就查罪孽，谁能站得住呢？第四节，但在你有赦罪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。那每当读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真的何等的充满了感恩。那真的神并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。那同样的经文，类似的经文，我们可以再看诗篇103篇第十节，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另外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看以斯拉记第九章，以斯拉记第九章13节，神啊，我们因自己的恶行和大罪遭遇了这一切的事，并且你刑罚我们轻于我们罪所当得的。所以的话，从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呢，那我们的神呢，那总是充满了怜悯跟丰盛的慈爱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，那神总是给我们一段的时间，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回转悔改。那常常是他并没有立刻审判我们，那以至于说呢，因着呢这样这一段的恩典的时间呢，我们的心可以回转归向他。所以我们常说呢，当神走向他的审判宝座的时候，那虽然他的步伐非常的坚定，但是却非常的缓慢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当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呢，他总是会在一直找机会给我们时间，让我们有时间可以回转这样子。那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一点，就是说呢，虽然我们犯了罪，那当我们跟神认罪悔改的时候呢，神基督基督的宝血会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到说呢，那犯罪还是有犯罪的结果，就像大卫王一样，虽然他当先的拿单来奉神的话，奉神的名来跟他说的时候呢，大卫认罪悔改了，所以的话呢，神就除掉他的罪，但是大卫王仍旧需要承受他犯罪的结果。那这就好像说呢，即使我们有很好的那个医治刀伤或者是烫伤的药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呢 ，OK， 我们有这样的所谓的比喻来说，万灵丹什么样的刀伤跟烫伤都可以医好，我们就可以多去被割几刀，多去被烫几次这样子。因为每次的犯罪在我们的对我们的生命、对我们的人际关系、对别人都会产生一定的后果这样子。所以的话呢，虽然呢神乐意赦免我们的罪，当我们真是认罪悔改的时候，但是的话呢，在这个地方因着他有赦免之恩，我们更要敬畏神，更要真的小心活在神的面前。每一次的犯罪呢，都教我们更多的谦卑自己，每一次的犯罪呢就更多让我们敬畏他，也因着他这样对我们的恩典呢，我们愿意更多的不随从肉体，只随从圣灵，我们更愿意的被圣灵管制，靠着圣灵呢治体身肉体的恶行。因为呢，当我们活在老我的时候呢，说老实话，我们就很容易犯罪，很容易被试探引诱呢，因而犯罪跌倒。所以的话呢，神的赦免之恩是要我们更多的来敬畏他，更多的来爱他，跟随他这样子。另外呢，虽然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神通常不会立刻刑罚我们，他因为他希望给我们悔改的机会，但是我们却不能因着神给我们这样的 grace period 就继续犯罪。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跟第五节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，为自己积蓄愤怒，以至于神震怒，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。第六节，他必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所以的话呢，虽然神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来待我们，他没有救查我们的罪孽，会给我们一段时间悔改，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刚硬我们的心。事实上神的恩慈呢，就是要领我们悔改的，所以我们要趁着他当他可寻求的时候寻求他，趁着他相信的时候来求告他这样子。 所以的话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就说呢，不要一直刚硬自己，我们的心而不悔改。当圣灵光照我们，当神借他的话语，借着别人指出我们的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立刻谦卑下来，认罪悔改，而不要刚硬的心不悔改这样子。因为呢，神毕竟是公平公义的神，那如果我们一直刚硬不悔改，那有一天呢即使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那将来都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，把我们所做所行的真的是向他陈明。那按着公义审判人的主呢，也必按着我们在肉身所行的来审判我们这样子。所以任何没有认罪悔改的罪，那到了那一天呢，那神都必须要来按照他的公平公义来对待我们。所以感谢神，他永远有赦罪的恩典。当然我们必须学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所说的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第二节，断乎不可。但愿我们的心都跟神，都跟保罗一样说断乎不可。虽然呢，神有那么丰盛的怜悯跟恩典，但是呢，我们却不要故意犯罪，不要呢任凭自己的肉体这样子来行神所不予喜悦的事情这样子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33篇，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那这比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，流到胡须，又流到他的衣襟，又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，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，就是永远的生命。那这边讲到说呢，弟兄和睦同居，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那是的，我们真的是我们有不同的性格，我们有不同的倾向啊，我们有不同所注重的点。但是呢，就好像以弗所书第四章，第三节所说的，我们从第二节看起好了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。第四节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。所以的保罗这边特别讲到说呢，我们是同坐，我们是同一个身体，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，并且是互相做肢体的。那圣灵呢，已经赐下那合为的心，因为我们呢同有基督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而且呢我们蒙召呢是同一个指望这样子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有个共同的生命，那我们有个共同的目标呢，这就成为我们合一的基础这样子。那当我们每个人真的来跟元首基督连上，我们顺服基督，顺服圣灵的时候，那你就发现说呢，合一的实际就会慢慢落实在我们当中。那当我们用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来彼此相待，那用爱心互相宽容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说呢，神可以做极大的工作在我们当中。因为在马太福音讲过，神的若有两三个人那奉他的名同心合一的祷告，那他就在我们中间。所以你会发现说呢，神非常注重合一，因为呢教会是他的，是他的家，然后呢是基督的身体，那身体不能分裂，家也不能分裂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很需要求神呢帮助我们，就是说呢有一个宽广的心，有一个从神来的宽容跟爱。毕竟我们出自于不同的背景，那所以的话呢，我们的谈话方式，那我们的这整个理解的过程都会不一样。所以在神家很需要在主里面更多的沟通，彼此理解，彼此就是说呢understanding 对方说的话这样子。另外的话，在特别在服事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时候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样子。那到底是跟随谁的意见呢？在这个地方我觉得，那我们属神的人都一个蒙福的事情，就是说呢，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，那基督是教会的 头，基督是教会的元首。所以的话，当我们意见不 一样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呢，一方面那我们都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我们彼此尊重，彼此尊重。另一方面，在一些真的是看法做事不一样的时候，那我们都可以同心合一的来到神面前，我们放下自己的意见跟看法，那我们一同来寻求神的旨意。当我们同心合一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呢，相信只要我们愿意真实放下自己的看法跟意见，那我们都可以同感一灵，那以至于说呢，我们神可以带领我们一同往前去这样子。因此呢，那教会的合一是一件最美好的事情，弟兄可以同和睦同居是一个可以最讨神喜悦的事情。那当然因此我们都必须付上代价，我们必须不能坚持己见，那我们都必须呢不能够做单独，我们都愿意因着身体的为了身体合的缘故呢，我们常常愿意舍己，放下自己的意见看法喜爱跟优先次序，来跟众人合一，那跟身体合一这样子，以至于说整个教会甚至整个牧区小家可以在神的带领里面呢，带领之下呢，同心合一的往前。当我们众人合一的时候呢，那众人彼此相爱的时候呢，别人看就可以看出那我们是耶稣的门徒的。并且当我们众人和当信徒和睦同居的时候呢，你就发现神的祝福、神的同在、神的生命就在我们中间，可以让外人看到了，可以看到说神的荣耀、神的荣美、神的爱在我们中间。